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2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一家法院在星期五依据国安法加重了对一名大学生的判决，这名大学生受到的指控是在网上销售武器，并且呼吁香港独立。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这名大学生名叫是吕世瑜，今年25岁，是香港理工大学一年级工程专业本科生。吕世瑜在2020年9月被警方拘捕，拘捕原因是警察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一把用于自卫的胡椒球枪、一支可以伸缩的警棍、两把军刀以及是防护服。2021年4月，检方指控吕世瑜在自己管理的短信平台 Telegram 上面出售武器，并且发文煽动他人分裂国家。香港区域法院的法官胡雅文星期五表示，吕世瑜所犯的罪行性质严重，依据国安法相关的规定，判刑至少不能够低于5年，但是最多亦都不能够超过10年。法官决定判处吕世瑜5年监禁。路透社报道说，判决书上未有再提被告私藏火器以及是攻击性武器的控罪。韩领导人金正恩呼吁该国军队以各种的方式增强实力，歼灭敌人。北韩国家媒体星期五报道说，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在加紧准备进行可能的核试验。金正恩是在星期一举行的纪念北韩建军90周年的大规模阅兵仪式上面同军队、国家媒体及其他的人员合影的时候发表这番讲话。阅兵仪式上面展示了北韩一些最新的导弹，包括他们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以及是最近测试的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北韩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在合影时对军队表示，阅兵仪式上面展示了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以及勇敢精神、飞跃发展面貌以及所向披靡的军事技术强势。北韩说，他们反对战争，他们的武器是用来自卫，但是金正恩是在星期一的阅兵仪式上面表示，北韩核力量的使命不单只是阻止战争，还是包括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德国总理舒尔茨星期四在东京表示，德国希望加强同印度太平洋地区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的关系，并且共同努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索尔茨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之后表示，他的访问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即是德国和欧盟将会继续并且加强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接触。岸田文雄说，他和索尔茨一致认为，作为七国集团的成员，他们有责任共同努力结束俄罗斯的侵略，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国际的秩序。岸田文雄在一个联合记者会上面还表示，乌克兰危机不单止动摇了欧洲的国际秩序基础，亦都动摇了亚洲的国际秩序基础，必须要避免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他还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够向俄罗斯明确地表明这种以武力以及不计后果的单边改变现状的做法代价高昂，将会向亚洲传递错误的讯息。这个是索尔茨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东京。他说，德国和日本都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是对普遍人权的捍卫者。他说，他要来日本还有因为东京将会接替德国担任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美国前陆战队队员李德在俄罗斯狱中度过了将近3年之后，星期四同一名美国扣留的俄罗斯人作交换之后返回到美国。李德被判犯有酗酒危害两名莫斯科警察生命的罪行，美国声称这个审判是荒诞的剧场。李德抵达家乡德克萨斯，未来几日将会在一家军事医院观察健康。一名德克萨斯州州议员在推特上张贴了李德抵达的照片。李德的母亲星期四上午发推文说，这个是李德一家十分激动的一日，特雷返回到是美国。李德是用俄罗斯飞行员阿罗申科交换，后者被判试图向美国走私毒品。他2010年在利比利亚被美国特种部队逮捕，而这次正式交换据报是在土耳其一个机场进行。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美国支持政府的垮台令到塔利班战斗人员能够接触到价值70多亿美元的美军装备，报告被五角大楼证实。 这个首先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寻求建设、支持并且维护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作为平衡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以及是伊斯兰国、库罗山等恐怖组织的力量。报告仲详细列出了美军最后一批部队在2021年8月30号撤出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时候等待塔利班官员的武器装备数量。根据该个报告和五角大楼的说辞，2005年到2021年的8月向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提供了价值18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就只是剩下这70多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国防部发言人陆军少校德维克表示，这个包括修理状态不同的飞机、车辆、弹药、枪支以及通讯设备等等。他强调说，这些军事装备是现时已经不存在的阿富汗政府的财产。洛德维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国防部最近对国会提供的报告当中列出的71亿2千万美元的，指的是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装备，不是我们部队使用的美军装备。驻阿富汗美军使用的几乎所有的装备，在我们撤离之前不是退化就是被摧毁了。中国电信设备以及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该公司营收较上年同期下降 14%， 原因是他们在应对美国制裁的同时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表示，他们2022年的第一季度的收入为1310亿元，合共是198亿美元，而去年同期是1522亿元人民币。华为公司当季净利率润是达到 4.3%， 低于2021年同期的 11.1%。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表示，这些数字符合预期。他说，他们的消费者业务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 ICT 基础设施业务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公开的数据显示，受到制裁的影响，华为在2021年首次出现营收的下降。2019年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同这家主要的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的供应商开展业务。这些制裁对华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因为它的手机依赖谷歌服务以及其他的关键技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学者批评急就章消灭民主议题。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今日公布政纲，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加快兴建房屋、提升香港竞争力、关怀社会和年青人，并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但是就只字不提民主进程。有学者批评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而政纲完全都没有提及到民主进程。可以预见李家超上任之后，未来五年的任期内有意消灭民主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
距离5月8号举行的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九日，今届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即是4月29号公布政纲，是首次有特首选举候选人在距离投票日不够10日才公布竞选政纲。李家超的竞选政纲主题是同为香港开新篇，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实施以结果为目标的行事方式、加快兴建房屋、精简土地供应程序、提升香港竞争力、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和文化之都、关怀社会和年青人、首次提出解决跨代贫穷试验计划、扶持1000名劏房户学生装备自己、推动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扶助贫穷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个人发展等等。李家超的政纲并且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包括开发连接深圳的新界北部都会区，成为新发展的引擎。 以带动经济转型，并且利用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特别是深圳，产生协同效应。李家超的政纲提及全面发展创科，在不同领域创造新经济，将香港塑造为文化之都，既是国际又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令到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这个文化之都既是国际的文化之都，亦都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香港已经定位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们香港很多优势，我们两文三语和世界充分接轨，将香港很多艺术其他的活动带来香港。作为一个文化之都，我的目标是将香港变成大湾区里面，如果有任何指南首选香港成为一个指南地方，如果国内或者大湾区有任何文化艺术的表演，香港是一个首选地方。
李家超公布政纲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被问到怎样评论港人移民的情况，李家超表示，香港过去经常面对人员流动，他认为市民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涉及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他相信疫情始终会过去，只是时间问题，疫情过去之后就会令到外界明白香港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有独特的优势，既面向国际，亦都有中国大陆作为腹地。他认为世界上任何城市都不能够取代香港的地位。有记者问及关注年轻人的发展，会不会特赦反修例示威被捕者，会不会作出独立调查？李家超回应表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要守法，并且要在香港建立守法的意识，否则香港会变成弱肉强食之地。
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守法，即是不守规矩，那香港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老百姓可能是受到一些恶霸的欺凌，所以守法和守规矩是必须我们要建立。纵然我们可能很同情某些人士，但是如果整个社会不建立一个守法意识，最终呢受害的呢是所有的人。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是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好像是北京决定了唯一候选人是李家超之后，才东拼西凑竞选政纲的内容，集合了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政纲施政报告内容。他认为这份政纲只是向市民交功课，李家超上任之后的施政很可能会受制于北京驻港机构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市民都会觉得，包括我在内，其实具体的政策措施方向是越来越是受到中央政策的牵引，也都可能是透过中联办或者其他咧喺香港嘅即係駐港嘅中央機構咧，嚟到係一個更加大嘅影響力同埋角色。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就大家睇完份政綱係咪已經覺得好明白李家超想點做咧？我覺得大部分嘅市民即使好認真睇完一次之後，都係覺得你講咗好大路嘅嘢，你講咗啲好好空泛嘅口號，啲口號大到空泛到咧就好難同你討論落去嘅。咁而再問落去嘅時候咧，你又係去翻你嗰個三道板斧所謂理念，咁其實成件事咧係一個引擎嘅空轉，做唔到一個真正嘅政策，或者起碼喺理念上邊嘅一個嘅處理。
至於李家超嘅政綱隻字唔提民主進程，陳家洛認為可以預見李家超上任之後，未來五年的任期內有意消滅民主議題，加上去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已經掌握在北京手上。
北京決定去年改我們的選舉方法，改了 咁甚至乎而家有部分嘅官員，譬如曾國衛咁咧，之前講到話香港有自己香港特色的民主啦，已經好全面啦，即係已經好好啦咁樣自彈自唱噶啦。即係佢哋已經昧於即係客觀嘅制度標準，然後就夾硬咧就話自己係一種已經係民主嘅制度，咁做咩可以講咧咁？咁所以可能呢個就係李家超政府嘅最成功之處咧，就係、是、消滅咗民主議題嚇，即係民主運動、公民社會，再加上民主嘅政制發展呢啲議題，呢一次過咧就喺佢任內咧，應該都係唔會有機會提出嚟。
陈家洛表示，李家超被谈香港民主政制发展只是斩脚趾被沙虫。国际社会对香港经历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未来整体的发展可能会失去信心，忧虑香港只会走向大陆化，失去原来国际社会的特色。
政府似乎透过这些的、风波整治香港社会，去到钳制公民社会，去到即係鎮壓一啲不同嘅聲音，咁就係所謂我哋擔心嘅引號引住嘅做法處事方式係大陸化嗰種嘅情況，將香港變成一個另外一個即係大灣區裏面嘅其中一個城市咁樣。咁呢個缺乏咗香港特色嘅一個視野，隻字不提民主化或者政制發展，我相信都係一個好清楚嘅一個嘅表示，即係嚟緊呢五年喺李家超嘅治下呢，香港是向緊一個你話擁抱嚇大灣區九加二咁樣嘢，都係為北京馬首是瞻。咁而香港呢邊咧，就係、我俾咩你就接受啦。我國者治港陣營，其他香港市民嘅聲音，佢都會用好多方法咧嚟到去即係忽視。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李家超的竞选政纲提及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内容了无新意，跟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提及的内容差不多。他形容都是一些虚浮的政策口号，当中跟香港年轻人较为有关的是积极支援年轻人在大湾区的学业、就业，包括初创和中小企在大湾区发展。他认为香港逐渐失去国际城市的特色，变成中国另外一个普通的城市，将来大湾区其他城市可能会视香港为竞争对手。
其实大家仲记不记得有一次林郑月娥上完去广州跟着落深圳那阵呢，深圳领导人是不见林郑月娥啊这一样的。我成日覺得你香港點樣唱好大灣區都好咧，但其實有一個幾殘酷現實，就係話究竟大灣區裏面唔同嘅市啊點樣睇香港？如果根本其實喺明顯或者喺暗角或者暗地裏面，根本其實係對香港仲係一個杯葛性嘅，或者甚至其實係根本係好仇視香港，覺得以前就話香港是一個國際開放都會吸引資金，透過香港嚟到大灣區，就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兄弟啫。咁但係而家香港同內地城市或者同中國國內城市完全一樣，話香港冇咗佢自己自身價值，咁會唔會只不過香港成為一個另一個搶飯食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成員，而繼而對於香港其實係產生一種根本係一種係心理裏邊一種好睇唔起啦，或者甚至一種仇視嗰樣嘢。
民主党星期五发新闻稿回应李家超公布竞选政纲，主席罗建熙表示，新任行政长官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政府和民间的互信，要展现政府愿意聆听市民的各种关注。现届政府推行政策的时候，公众咨询工作欠佳，令到市民越感疏离，李家超的政纲未有提及怎样解决。罗建熙又表示，青年工作和創科發展不只是不同的政策推動，背後更加重要的是政府的態度和思維，有幾願意接受新的想法，有多少空間給年輕人自由發揮。羅建熙認為李家超政綱內容很多都是上屆政府已經提出，一些所謂新政策都只是得個名比較新，例如解決跨代貧窮計劃、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其實和現行的政策沒有太大分別。至於創科中心、仲裁中心等等，更加是多屆政府都一直提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商人李萬居在中國大陸被裁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罪成，據報道去年已經刑滿，但仍然未能夠返回台灣。在北京，國台辦4月27日證實李萬居已經完成刑期，但仍然有附加的刑期。台灣傳媒分析，李萬居是由於被剝奪政治權利被限制出境，人權組織認為與不足一個月前從中國大陸獲釋的台灣人李明哲去相比較，中國大陸顯然採取了雙重標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李萬居是台灣屏東縣鄉政顧問，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李萬居經香港入境深圳嗰陣失蹤，其後被中國大陸檢控部門指控說他當年8月到香港參與支持反中亂港活動，並潛入深圳拍攝解放軍在邊境集結的照片。當局表示，李萬居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同年以涉嫌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秘密罪將他批捕，經法院定罪判囚1年10個月，剝奪政治權利2年。台灣自由時報26日報導，李萬居2021年已經刑滿出獄，但是根據大陸法律，剝奪政治權利是由出獄開始計算，因此他仍然被限制出境，只能夠在大陸境內自由活動，無法離境返回台灣。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7日表示，李萬居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現已刑滿，正在服附加刑期，強調在辦案過程包括在服刑期間依法保障了他的各項合法權利。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台灣辦公室研究員陳燕婷對美國之音說，3年前李萬居遭控間諜罪，理由是他在深圳拍攝解放軍操演的照片，顯示大陸當局將他判刑是出於政治動機。
他被中共指控他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
陈燕婷说，中共指控李萬居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一些操练活动，但是事实上大家可以由很多其他媒体包括中国官方媒体见到同一场景同样的解放军活动的相和影片。官方媒体亦都公布了甚至比李萬居影到的更清楚。中共咁嘅指控其實係非常可笑噶，因為自己嘅官方媒體亦都公布咗咁多場景嘅相同埋影片，又點會有可能去指控李萬居係間諜呢？李萬居嘅遭遇令人聯想到唔到一個月之前由中國大陸返回台灣嘅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李明哲2017年在大陸被裁定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囚5年和剝奪政治權利2年，但他在復原5年有期徒刑後獲釋返台。陳燕婷認為，李萬居和李明哲的命運截然不同，反映中國大陸缺乏法治。
李明哲 他現在回到台灣之後，他針對很多國際上去聲援他的一些人士。
陳燕婷說，李明哲回到台灣之後公開感謝很多在國際上聲援他的人士，包括美國的官員和重要的國際人士，顯示李明哲案是廣受矚目的。他的家屬亦都積極表態和對外尋求援助。李萬居的案件相對來講就沒有那麼受到國際矚目，中共或者是覺得既然李萬居冇咁受矚目，就困住佢先，等多2年之後自放翻佢出嚟，或者就唔會受到關注。但係真正嘅原因只有中共知道。單憑對照呢兩個案例嚟睇，中共顯然係雙重標準。中共嘅司法其實係人治噶。保護衛士譴責北京當局禁止李萬居出境，違反了中國在1988年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強調中國大陸過去屢次將獲釋的人權捍衛者持續軟禁，個別案例要長達幾年之後才能夠真正重獲自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失智形容，當年李明哲是受到中國大陸政治性抓捕，他相信 北京希望事件能够增进两岸在政治上的互动交流，并争取台湾能够在两岸议题上让步。但是李明哲回到台湾之后，台湾官方的立场相对低调，台湾社会和舆论对事件的关注亦都并不高，同北京所预料的有出入。由这个角度看来，李明哲获释能够马上重获自由，对于北京来讲是一个教训。
因为对老共来讲，前几个礼拜把李宁哲释放回来的时候，他所期待的是短暂。
吴失智话，对于中共来讲，将李明哲放翻出来，他所期待的是短暂的舆论效果，但是现在看来并未收到这个效果。此外，李明哲经过隔离之后，家属亦都表示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一种对外说明对于中共来讲并不会有加分的效果。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所谓的政治风险，这个部分反而会被放大，那是不符合北京所期待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27日亦都发声明，呼吁大陆当局尽速给李曼居返回台湾，并停止侵害他的思想表达和集会结社自由权利。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就说，台湾政府高度关注台湾人在大陆的人身安全，但在兼顾当事人和家属意愿之下不予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美国负责东亚暨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号表示，如果中國在該區域建立軍事基地或設施，美國不排除動武的可能性。專家認為該協議是一石二鳥之計，新西蘭的反應可以作為今後民主國家經營南太平洋的借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簽訂安全協議，引發外界擔心可能增加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4月26日表示，如果北京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中国大陆外交部4月19日宣布和所罗门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在4月22日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和该国总理苏加雅瑞会谈，代表团警告索国，如果中所安全协议对美国或者盟邦构成威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另外，日本4月25日派遣外务大臣政务官上宾谦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日方的关切。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措辞表示维护日本统治下的领土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罗门群岛不受到日本的管辖，亦都不在远东的地理范围之内。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这项安全协议，照理说同日美同盟冇乜嘢嘅关系，但系中所嘅呢份协议喺广义上面影响住日本以至远东地区国家嘅和平与繁荣。安部文司对美国之音话，喺太平洋战争就系1941到1945年之中，日本同美国喺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最后系美国获胜。此后由于美国嘅霸权，太平洋实际上变成咗以美国为领导嘅印太地区嘅湖泊。喺地理上，太平洋地区被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嘅盟友所包围，因此呢个湖泊亦都系一个自由开放嘅湖泊。南太平洋的国家享有和平、自由旅行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的进出在这个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区是一个异数。安部文司指出，日本和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共享价值观上面，中所这项安全协议不单止对日美同盟有重要的影响，亦都可能对海上航线构成威胁，并造成所有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安全威胁。他说，中国近期在太平洋地区急速扩张势力，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支持他的制度的意识形态很明显和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不同。中所签订安全协议，中国就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呢啲亦都就表示中國超越咗第一島鏈，目前正係瞄準第二島鏈前進。呢啲對於日美同盟以及該區域嘅盟友，自然具有潛在嘅區域安全影響。安部文斯表示，日美需要更加緊密咁樣同印太地區嘅自由民主國家合作，阻止中國喺印太地區更進一步嘅擴張或者降低佢嘅軍事擴張嘅可能性。佢認為日美同盟將會超越日美安保條約原定嘅範圍，以維護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美國負責東亞暨亞太事務嘅助理國務卿康達4月26日在被問及白宮代表團同蘇加亞瑞會面的時候是否曾經要求要看這份協議，他回答說他認為很明顯的，只有一個極小核心集團之中的少數人看過這份協議。蘇加亞瑞曾經公開表示，只有在中國准許之下才會分享細節。康大批評這項協議的背後完全缺乏透明度，表示其他太平洋國家以及所羅門群島境內的友人亦都因為這項協議是在秘密的情況之下簽署而感到擔憂。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份協議對中國和所羅門群島雙方是一石二鳥之計。
從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協議內容來看，他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我认为可以随时因为其投资的项目或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让中国可以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
黄宏仁说，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看，他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可以随时因为他的投资项目或者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去到所羅門群島進行干預。同樣這樣的授權其實也提供將來的所羅門政府或者領導人藉由同樣的理由邀請中國軍隊的介入。當所羅門國內發生例如首都出現恐怖主義行為的事件，中國軍隊可以進入進行鎮壓或者作為維護所羅門國內秩序的後盾，這等於是一石二鳥的計劃，既可以令到中國政府合理化使用軍事武力，亦都令到地方政權的領導人可以進一步咁樣控制國內的社會。黃宏仁認為，中所有安全協議是對西方盟國力量的破壞或者是制衡，因為在目前美國的印太戰略之中，澳大利亞同樣扮演了美澳加新英五眼聯盟、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關係、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等的組織的重要成員，如果破壞了或者是弱化了澳大利亞在這個情報系統以及軍事同盟之中的角色，等於是破壞了美國對中國制衡的整體的力量。所羅門群島總理蘇加亞瑞3月29日首次承認在網上流傳所羅門群島和中國之間的安全協議的草案，引發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擔憂。澳大利亞太平洋事務部長蔡索加4月12日出訪所羅門首都霍尼亞拉，企圖遊說所國不要跟中國簽訂該協議無果。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4月24日表示，中國在所羅門群島興建軍事基地將會踩到澳大利亞的紅線。他說他們澳大利亞和美國、新西蘭等盟友有同一條紅線，美國在這個議題上當然也都抱持同樣的立場。莫里森稱不會讓中國海軍基地出現在自家門前。一位因為職務不便透露姓名的澳大利亞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中所的安全協議不單止對澳大利亞帶來安全的憂慮，亦都令到莫里森政府在國內面臨緊迫的壓力和無力。他說他們下個月21日就要舉行大選，按照慣例在選舉結束之前的這段時間，政府是不會進行這麼急迫的外交事務。不過中所這份協議，澳大利亞是最大的輸家，亦都可以視為莫里森政府外交上最慘的一仗。目前選舉的民調對執政黨不利，工黨更加承諾如果執政將增加外交經費援助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給了莫里森政府更大的壓力。蔡索加這次的緊急出訪突顯此行的特殊性，反映坎培拉當局對中所簽訂安全合作協議的憂慮。這些只是這些動作並沒有奏效，因為問題出在外交政策的本身。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亦都認同呢個觀點。佢表示，將來喺面對中國喺南太平洋嘅影響力擴張嘅時候，澳大利亞應該先檢討過去對南太平洋嘅政策嘅成果，並重新提出更務實嘅政策計劃，先至能夠有效咁樣加強同南太平洋島國嘅各項嘅關係。
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国多少与中国共享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于美国人。
黄宏仁说，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多少与中国共享了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美国人。此外，澳大利亚因为地理之便，理论上面比中国占据更好的位置来影响南太平洋国家，但他们反而看到中国除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投入之外，亦都同呢啲国家交好。澳大利亚同西方国家，特别系美国，如何能够进一步培养以及增加南太平洋岛国中嘅嗰啲接受民主价值嘅声音咧？如何拉拢或者系培养南太平洋岛国政权之中亲西方嘅力量嚟到抗衡威权嘅陋习咧？黄宏仁指出，假若要巩固西方国家喺南太平洋岛国嘅影响力，美澳等盟国需要长久嘅有连贯性嘅政策的推动才至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中所将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暴露之后，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就曾经表示，他们将这种样的举动视为潜在的区域军事化，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几乎并无必要存在。同时阿尔登坚称，新西兰基于先天共同利益上仍有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認為，新西蘭目前是由勞工黨執政，相對於右派政黨的對抗立場會有所保留。
通常我們知道說，左派政黨會傾向於將政治問題與經濟議題來脫鉤，所以說在對中問題上面會選擇在經濟議題上與中國有比較更彈性的接觸，而不是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左右，然后去完全排斥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
他说，通常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和经济议题脱钩，因此在对中国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面和中国有更加弹性的接触，而非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就完全排斥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持这种的看法，而且阿尔登在2020年底带领工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更令到他有正当性和理由去坚持他的对中的立场。需要如果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去牺牲和中国经济合作能够带来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可以看到除了透过价值取向之外，还有哪一些可行的方式呢，亦都提供了其他经济利益投资项目的选择，这些更为重要。黄宏仁表示，从新西兰的状况可以看出，很多民主国家目前要完全同中国经贸脱钩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降低同他合作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学者和智库在俄乌问题上基本上与中国官方的立场保持住高度的一致。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官方立场的趋同折射出中国外交政策讨论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学者不敢去真正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反成政府全声筒回音壁的现象尤为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赵通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4月13号线上播客节目当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官方在俄乌问题上面压制不同于政府立场看法的担忧。他在节目当中表示，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性质、西方的意图、俄罗斯的意图、 一直都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它反映了中国专家界的分歧程度，但是到最后只有主流观点才是被接受、被赋予空间以及重视。所以我是担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它其他的观点很难挑战非常占优势的主流观点。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国内的一个大的趋势，即是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同官方认可的讲法不同的观点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我是不认为中国的国际事务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有任何的不同，因为在这些领域当中，最高领导层会集中注意力并且传达政策的方向。何瑞恩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上之前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过外交官。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在度引导舆论支持俄罗斯。纽约时报在4月6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官员一直在度闭门观看一部中共制作的纪录片，该片是赞颂普京为恢复俄罗斯昔日的荣耀的英雄。中共党媒亦都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将俄罗斯形容为长期忍受西方欺辱的受害者，指责美国和西方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持续勇者，并且强调中国不能够抛弃俄罗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在中国力量播客节目当中表示，中国的学术圈都清楚地意识到，对俄罗斯及普京的支持来自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个为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的立场以及是政策定下了基调。他说，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即是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能够牺牲和俄罗斯的特殊伙伴关系。他认为这个确实主导了中国的思维，当然中国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主席似乎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和普京总统有着非常牢固的个人关系，由于他个人对中俄关系的支持，他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他认为中国官僚机构的每一位官员都理解这种高层对这种关系的支持，因此他认为他们不会认真地提出会牺牲或者破坏这种关系的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都是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海归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外交关系学者是依附在官僚系统上面，因此他们并不能够提供独立的政策参考，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他们必须要揣摩上意，炮制出迎合领导的口味的报告或者是建议。他说，他们唯一能够显现到自己存在的就是他们的内部报告相当于政策研究的一些建议，一些研究能够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批示，他们批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最高荣誉，这种批示又是依赖于他们对中国外交官来揣摩上意、揣摩中央的想法，然后就炮制出迎合性的东西，这种体制和俄罗斯个人威权体制下产生的信息岛回音壁是一样，领导层只会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中国国关学者所炮制出来的迎合他们的一些分析、一些建议，所有人都在揣摩中国的元首是想些什么、喜欢些什么，然后他们就作出解释，而并不是说从学术诚实的角度、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的一些明星国际关系学者，比如是金灿荣、张维维、沈日等，在俄乌战争上的判断屡屡失误，金灿荣甚至是为自己对俄乌局势发展的预测一再失误而公开道歉，要自罚三杯。吴强表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除了要揣摩上意以外，他们经常是亦都被中国自己的宣传话语是蒙蔽，导致了自己亦都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宣传的一部分。吴强表示， 他们相信中国的虚假信息前，相信中国自己的这种的宣传的语言，以至于他们无法正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真实的软形象、软实力。虽然他们很多亦都是软实力的研究，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亦都无法摆脱中国自己的宣传话语。就好像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样，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宣传的一部分。但是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就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存在着分歧，有很多学者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真正感到担忧，但是他们发声的渠道不多。他们对美国之音说，他个人感觉肯定 50% 以上甚至更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北京和莫斯科走得太近，对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以及是不是和西方脱欧都有重大的关系。中美印象网3月份刊登了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胡伟在文中当中警告说，中国如果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就有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他在文章当中写说，中国不能够和普京捆绑一切，需要是尽快地切割。胡伟亦是中国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但是胡伟这一篇文章很快就被中国是屏蔽，批评胡伟的人说他落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是美国的走狗，美国之音无法联系上胡伟进行采访。刘亚伟表示，现时的问题是中国普通的民众和学者的看法分歧较大，学者的观点和普罗大众的观点差距比较大。他说，我们刚刚作出的一个线上民调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虽然如此，中国当局对不同于官方立场观点的严厉打压已经是产生了寒蝉效应，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言都非常谨慎以及是自律。北京独立学者吴强表示，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受到了内容审查，包括他们发表的论文、撰写论文以及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审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各个系、学校、学校的党的机构都在做这种的审查。吴强亦都听讲过，甚至是连公安都介入国际关系的国际会议当中，包括过去两年疫情期间进行的线上会议。换句说话讲，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 Zoom 或者是腾讯会议平台上面的内容审查，甚至是直接在人到屋企里面、办公室里面对正在举行的线上国际关系的会议强制中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坦言，中国学者在参加国际学术研究会的需要谨慎表达自己的观点，确保他们不会过多地偏离官方的叙述以及立场，而且在中国专家会令到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解释政府的立场，他们甚至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才能够参加。他在中国力量的播客的节目当中表示，对于很多直接或者间接隶属于官方机构的中国专家来讲，他们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才能够被允许参加，哪怕是只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的在线会议，更加不要讲他们是需要发表评论或者是做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台湾行政院经贸总谈判代表郑振中在较早前的4月中旬举行过视像会议，就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推展交换意见。有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有意提升台美经贸往来，但是台湾去加入美国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官员4月19号表示，在驻美代表处努力促成之下，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视像会议，台湾驻美代表萧比琴亦都参与。台美双方在会谈中就去年6月30号第11届台美贸易暨 投資架構協議 TIFA 會議舉行以來雙邊工作的進展，去交換意見。美台 TIFA 會議在特朗普時代暫停，暌違五年之後在去年六月重啟。台美雙方就供應鏈、貿易便捷化等十大議題達成初步共識。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前年年底台灣宣布進一步放寬美國豬肉和美國牛肉進口規範，被美國視為重要貿易障礙的因素出現了變化，是重啟會議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更利用其他兩個平台，使到台美經貿關係升溫。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的：川普時代跟台灣設立了一個 TIFA 外的另外一個對話機制，叫做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那當初就是拜登選上之後，
他說特朗普時代與台灣設立了 TIFA 之外的另一個對話機制，叫做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拜登當選總統的時候，有人就質疑拜登是否會延續這個機制，而拜登上台之後很快地就召開了第二次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去年十二月又創造了第三個叫做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 TTAC 的對話平台，這個是拜登政府有意將台美經貿往來升級的跡象。李純指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今年所公布的貿易政策議程，一開始就提出十一個未來推動政策的重要經貿夥伴，台灣名列其中，足以見得拜登政府正致力維護並提升台美的貿易關係。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經貿政策具有建設性，較少強調懲罰，而重視新關係的拓展。台美經貿的推展可以從一個脈絡去觀察，但進行速度偏慢。他解釋說，
那個拜登2021年1月就任，到現在也2022年4月了，其實這件事情的進展似乎不如預期中快。
他說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如今已經超過了一年了，台美經貿關係的進展似乎不如預期來得快，到現在亦都不見得具體的進度。客觀來看，與台灣提升經貿關係對美國的獲益有限，台灣則可以獲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效益。如果美台簽訂 TIFA， 等於就是讓台灣在國家去承認上更加明顯了，有自由貿易與國家地位的確的確認或者是強化。美國不需要強化國家地位，而對美國來說，與台灣的自由貿易相對不算重要。張國成指出，台灣應該仔細盤點台美 TIFA 的進程，點解未如預期的速度，如此才能夠調整往後提升台美經貿關係的方式。當被問到關於4月18日台美有關 TIFA 進展的會談中是否觸及到美國即將公布的印太經濟框架，台灣經貿辦官員未有表示的。面對中國在亞太地區持續擴張的勢力範圍，拜登在2021年10月份提出印太經濟框架構想，之後的幾個月，美國高層官員相繼造訪亞洲，已經和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等潛在的合作夥伴進行諮商。2022年2月11日白宮正式發布美國印太戰略，這個亦都被納入為落實區域繁榮目標的重要倡議之一。日經亞洲新聞4月8日報導，美國商務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官員表示，美國可能最早將於5月份啟動印太經濟框架。該框架成立的目的被認為是要制衡中國，這個與台灣 當局近年嚟親美抗中嘅政策主軸相同。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多次表示要積極爭取參與該框架。美國眾議院3月30日由200位跨黨派眾議員聯署寫信俾拜登政府，表達支持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框架。對此，戴琪喺3月31日喺參議院聽證會上僅表示尚在討論之中。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世貿同埋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台灣唔被邀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嘅可能性正在上升中，因為過去1个多月以嚟，已經有美國前任嘅高層官員表示台灣嘅加入將會引起東盟等國家嘅擔憂。佢解釋話：，
就是這幾個禮拜吧，那個智庫 CSI 公布了一個報告，也是在談那個 IPA， 那它裡面特別講到，就是說，
佢話最近美國智庫 CSIS 公布了一項有關印太經濟框架的報告，其中訪問了很多東盟與南亞的夥伴，這些夥伴國家理解到印太經濟框架為美國抗中計劃的一部分，因此不會被中國參與，但是希望盡量對制衡中國的部分保持低調。有一些國家表示台灣的加入會使到抗中這個意味過於強烈，增加他們參加的憂慮。李純指出，東盟一些分析質疑印太經濟框架尚缺具體的政策，亦都不確定能否有效去執行。美國為了減少推動該框架的變量，現階段很有可能順應各個國家的擔憂而不邀請台灣加入。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发表演讲的时候宣布，美国承诺不进行摧毁性直接上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美国因此成为做出这类承诺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之前在去年11月份进行了一次反卫星导弹试验，摧毁了一颗苏联时期1980年代发射升空的宇宙之1408卫星。中国2007年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试验，这些试验是他们发展反卫星武器系统努力的一部分。贺锦丽副总统说，这些武器是为了不给美国能够使用美国的太空能力，手段是破坏并且摧毁美国的卫星，後者對他們的國家是至關重要的，這些試驗肯定是魯莽行事，他們不負責任。何錦麗副總統警告說，這類試驗確有並沒有透露的損害，他說中國和俄羅斯摧毀他們各自的衛星的時候，就產生成千上萬的碎片，這些碎片目前將會沿著地球軌道運行多年，如果不是幾十年的話。迄今為止，第18太空防御中队已经发现俄罗斯试验产生的1600多个碎片，中国15年前试验产生的2800多个碎片依然在太空之中。第18太空防御中队跟踪碎片和卫星，防止撞击。何锦丽副总统说，这个碎片还对美国宇航员的安全、美国的卫星以及美国日益增加的商业存在构成了威胁。何錦麗副總統呼籲所有國家和美國一起承諾不進行這類的導彈試驗，拜登政府已經開始確認並且執行其他情況之下的負責行為的準則。一個例證是艾爾剔尼斯協定，就是以1967年外層空間條約為基礎的一組非約束性的原則，用來指導民用太空探索和使用。有18個國家簽署了這份協定，承諾太空的負責行為，促進太空探索、科學和商業活動。副總統何錦麗說，當我們前行的時候，我們將會繼續著重確立新的道路規則， 確保所有太空活動都以負責、和平、可持續的方式進行。美國將會繼續以身作則。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